好，我们继续看第十八卷讲义480页。难四大不离。问曰：有人主张地水火风四大各不相离，他们认为地中有四种，就是就地里面就有地水火风，水里面也有地水火风，那各有四种，只不过是地当中那个地的成分比较多，以地为名，水有风也是一样。论主回答：不然，何以故？若火中有四大，火的特性是热的嘛，如果你说这火里面包含有地水火风，那这个火是热的啦，那四大它的成分也应该是热的才对啊，应都是热，没有不热的火。如果其他的水火风三大在火当中不热，那不热不能称为火大，就不能称为火。如果这三大都是热的话，那就舍掉了它的自性。比如说本来水大它是湿性嘛，那如果说它是热的话，那就应该名为火咯，就舍掉它水的特性了，应该名为火。如果你认为说它是很微细不可知，如果认为它很微细不可知的话，那跟无又有什么不同呢？你要说细，那是因为有出可得，你才能够知道有细。比如说举个例子，你多苗条，那要有些对照组的嘛，对不对？旁边的很多很胖的围在旁边，就显得他苗条。如果没有出，那相对的也没有细。如是种种因缘，地相不可得。这是举地来说了，那地相不可得，一切法你要说它有自相，那也都不可得啊。是故一切法皆一相。万人又问你不应该说无相，为什么？与诸法无相即是相。你说无相，那还是有个相啊，这个相就是有相了喽啊。你怎么可以说有一个无相呢？那你如果说没有无相，则不可破一切法相。因为外人主张你要破一切法相的话，要用无相来破一切法相，用无相来破一切法相。那你如果无相都没有的话，你怎么去破一切法相呢？那如果主张有一个实在的无相，那这个无相也是相啊，则不应言一切法无相。外人也是用双刀论法啊，就说有无相，说没有无相都有过失。外人是主张用这个来论难论主啊，但是论主因为他这里的无相不是说有一个实在的无相啊，他是无自性的意义来说无相，所以也没有一个实在的特别的无这样的一个相啊。所以答曰：以无相破诸法相啊，这个没有问题啊，用无相来破种种的法相。如果有一个无相的相，有一个实在无相的相，那他就会堕到诸法相当中。可是论主说，我主张的无相呢，并不是说有一个实在这样的无相所以他是不落入诸法相当中你的论案不成立。无相皆破诸法相，意自灭相他是无相破了种种法相以后，他自己的相呢也灭除了。举个例子来说比如啊， 前火木啊，他燃烧种种的心材之后，他自己也成，最后也燃烧掉了啊。是故圣人行无相无相三昧，破无相故。我们之前有提到空空三昧来破空相，对不对？那如果说有人执着无相，他再有修无相无相三昧来破无相啊。好，最后一种有关一切法啊，不合不善，无色无形，无对，无对就是没有隔碍了啊，无事无说，好，无法言说，一向所谓无相，像这样菩萨能够了解诸法一向所谓无相啊，这是菩萨观诸法一向。除了观诸法一向，菩萨也能够观诸法种种相啊。下面出现很多大家平常不容易见到的法门分别，我们挑几个重点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尽量用书面来补充，那可能在讲解上就不一定全部讲到啊，请大家自行参照教注。里面几个重要部分我提一下，前面说一切法一相，那现在呢又说二法相，比如说名色，名就是受想行识了，色就是色，物质或肉体，那有色无色，可见不可见，或者有隔碍或者没有隔碍，比如说同样是色法，色法色声香味触眼耳鼻舌身，这个就称为有对，就是有对的这个哈，就是有隔碍了。像无表色，无表色就是没有隔碍的，这个就是属于无对啊。有漏就是有烦恼，无漏就是没有烦恼，或者有为无为等等。我们挑几个来看啊，二力，二力有慧分别力、修道力，这里的慧分别力。看来跟见道力有点相近啊，见道上是靠智慧的，修道的话那也是靠禅定就可以降伏欲界的修惑了等等啊。另外有二法，明跟解脱啊，这个用解脱可能会好一点啊，如我们补充的讲义494页对照看一下。长按的十上经有二正法为明与解脱，大致也有提到明是三明，解脱是有为解脱跟无为解脱。好，接着我们看讲义482页第二行，法随法行，这我们经常会提到四欲流之嘛，对不对？亲近三智士啊，听闻正法啊，如理思维，法随法行。或许有人觉得说，我这里断句断错了，法随法行，其实不是啊，这样子断句才对的啦。法随法，应该是法跟随法。请看补充讲义494页第二项啊。比如《大臂菩萨论》里面有提到，什么是法？法就是即灭涅槃。什么是随法？随法是八圣道，就八正道。合起来，什么叫法？随法行。答：若于此中随意而行，所谓为求涅槃故。就他要求这个法，就是求涅槃，而修习随法。修习八圣道，这个名为法随法行，能安住此名法随法行，这是其中一个解释了哈。事实上它还有很多种不同的讲法，也就是讲法次法相，法就是主要的法，还有次要的法或者是小法啊。随法就是随顺主要的法，比如说由八圣道去向涅槃， 种种啊，所以这就是二法。好，二智有尽智、无生智，这个也经常出现，这是阿罗汉的智慧啊。尽智，我们看补充讲义四九四页。尽智是什么呢？对于四谛，以知苦，以断集，以正念，以修道啊，从此所生的智慧、明觉，这都是智慧的别名啊，这个名为尽智。什么叫无生智呢？它是我已知苦，不复当知，就是已经知道很彻底的啊，不需要再有什么他还没有知道的，他已经知道很彻底的啊。不复当知，以断集不复当断，以正灭不复当正，以修道不复当修啊，这就名为无生智。无生智是比较立根的阿罗汉才有，不动解脱的阿罗汉才有。好，另外还有其他很多的无量二法门，再来有三法相，知三道，见道、修道、无学道。见道就是出果相这一类的，修道从出果一直到阿罗汉相，这个都是修道。无学道这是阿罗汉果，这是无学道。三修就是戒定慧嘛，三菩提，佛、弟子佛还有声闻，更不复学，自满足，所以名为菩提。所以菩萨没有放在里面，菩萨因为也有那个小菩萨、初发心的菩萨，也有得无生法忍的菩萨啊，他还在阶段当中，就不称为菩提，在这个地方啊，所以一般只有称为三菩提。我们看三住，三住有梵住、天住、圣住。补充讲义494页的第四个啊，这我们在卷三那边有提过了啊，请大家自行参照。再来，诸佛三不复，身口意啊，三不复。什么叫三不复？我们请看补充讲义494页啊。如来三业都是非常清净，身口意都是非常清净，他不用怕说我要隐藏守护，免得让别人发现到，他根本不需要啊。这身口意通通是清净的，不需要特别隐藏啊，不需特加防护。好，另外有三轮。这里的三轮并不是三轮提供的三轮，它是变化轮、视他心轮跟教化轮。这三轮有时候称为三神主，有时候称为三世道。补充讲义494页。神主这个都是教化众生的方便。神主他就是教化众生的时候，有时候现种种的神通，能够飞行啊、飞天啊、钻地啦、啊、种种。让众生产生敬仰啊。另外一种观察他心，他可以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然后说你现在在想什么起不正思维啊，让人家吓一跳这一种啊，来度化别人的。另外一种是教戒，教戒就是一般的言说啦，一般的言说啊。那导师也特别强调，这三世道其实是以教戒为主，没有相当的机缘不能够随便现神通。三解脱门这个经常出现，空无相无作。好，另外有四法相，这个一般普通的佛学词典可以查得到，我就没有一一加注的了，像四念处啊、四正勤、四圣地，这个后面也会解说了，所以我就没有一一的加。四沙门果就是出果、二果、三果、四果啊。其他有两个四道，其实四道名词一样啊，但是它内容可能还有很多很多啊。我们不知道它原文所指示的是什么。 那有些我还没查到的，比如像四天人轮，也不太清楚它的内容，如果各位知道的话麻烦提供。好，另外还有四无所畏，四无量心，四无量心就是慈悲喜舍。好，再来有无法相，五无学众，众有时候翻成运，就是五运。五运当然有色受想行识这五运，另外呢还有无学的五运，如角注一五二，就是无学圣者的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这称为五分法身，五分法身。另外五出性，五出性，因为这个出有出离的意思，那我觉得可能跟五出要戒或许有点关联。补充讲义495页。五出要就是出离，就对贪欲出离，再对嗔恚出离，对嫉妒出离，对种种色出离，还有有身见出离，这称为五出要戒。另外五根五力，这是心经念定慧了，五大师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饮、不妄语、不饮酒。为什么他称为大布施呢？比如说不杀生，他如果发愿持戒不杀生的话，他不只是说不杀眼前这个人或者是这个动物而已，因为他发愿，他不杀一切众生，这样的话他等于是说让所有的众生都得到无畏啊，对不对？这种布施很大，不偷盗，那每个人都会很放心啊，这是可以得到无畏施啊，一个很大的布施啊，这称为五大施。五阿那含啊，这是三果圣者，因为他在不同的阶位波涅盘，所以有分成这五种，另外还有分成七种、九种的啊。我们看六法相，六法相、六神通，这是我们经常提到的：天眼通、天耳通、神足通、他心通、宿命通。那另外还最重要的就是肉尽通啊。六种阿罗汉，这阿罗汉有的他还会退啊，如角注165，有的还会退。那有的他为了担心他会再退堕，所以有的想要自杀啊，也有这样子，这叫施法阿罗汉。另外还有护法，还有安住法，安住法就等住了哈。还有能尽，能尽有的翻成堪达法，堪能通达啊，堪达不动阿罗汉，不动阿罗汉是比较立根的阿罗汉。六随顺念就是六随念了哈，佛法僧戒，还有舍啊布施，还有念天，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师、念天啊。这边有六三昧跟六定，三昧其实就是定了。那内容，我这边有注解那个诚实论啊，六种三昧。另外一种六定，有可能就是味道定、中间定，还有四根本禅。有可能啊，六波罗蜜就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种种无量六法门。好，七法相，七觉意就是七觉知了啊。七财 这个财并不是世俗的钱财，那是法财啊，佛法的财富。如假诸一七零啊，信，信有清净的信是一种财富哦啊，有戒，戒清净，惭愧，多闻，不失智慧啊，这七法财。七一止就是七一定啊，初禅、根本禅、二禅、三禅、四禅啊，还有前面三个无色定，依着这七个定可以引生无漏慧啊。如果再加上味道定，还有中间禅，那就九种可以引生无漏慧啊。好，还有七静。如果你只是检索七静的话，不容易找得到。后来我联想力运用一些联想力啊，就想到，哎，会不会七清净？但是你解锁七清净有时候不容易找得到，后来想到说，诶，会不会是那个七车经里面提到的那种七种清净啊？请看补充讲义495。就是戒清净啊，心清，心清净，见就知见清净，知见清净可以断种种疑啊，啊，疑盖，疑盖清净，断种种疑盖清净，那就能够知道什么是正道，什么是非道啊，道非道知见清净，还有道基知见净，还有道基断智净。好，我们再看第八个法啊，八法相。八圣道分就是八正道了，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八倍舍跟八圣处，这个都是修禅定的法门，这是后面会提到。八大人念，八大人念就是八大人觉了，就是八大人觉。这里的大人其实就是佛啊，就是佛啊，整个意思就是说佛所觉悟的八种事理，佛所觉悟的八件事或者是八种道理真理啊。八大人觉经当然也有种种不同的翻译，长阿含这里也有啊。我们看一下补充讲义，八大人念就是八大人觉。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念道法，要少欲，少欲才跟道相应，多欲的话就跟道不相应了，多欲非道。再来要知足，如果贪求无厌那就不是道。再来要娴静，不要乐众喧哗嬉闹。再来道当自守，就是自己能够安住了，细笑非道。在道要精进啊，懈怠就不是道。在道当专念，多忘非道啊。若忘了多了，胡思乱想啊，这个都跟道不相应，我们要专注。还有定，道当定义，如果乱的话就不是道啊。在道当智慧，若愚痴就不是道。这跟安世高翻译的《八大人觉经》内容有一些出入，大家可以比对。另外还有八丈夫，我编讲义的时候那时候没有找到，后来这几天有稍微找了一下。八丈夫，他不是说一个女性她有八个丈夫啊，那不是这样的啊。这丈夫也得翻成士夫啊，或者有德的人。那他可能也有两种意思啦，一个是比如说我不晓得四双八倍也有称为八丈夫的有没有，我是还没看到了啊。如果是四双八倍的圣人，或许也可以称为八丈夫。不过我找到的是杂含925经，我们看补充讲义495，它是讲 丈夫的八种德性。那举马，举良马来做譬喻。世间的良马有八种德成就，随人所欲。你想要到哪里去，他能够载你到哪里。第一种良马的德是生于良马之乡，他出生很好。再来呢，他个性很温和，不会随便把你从马背摔下来。第三个，不择饮食，有的他不会载人，他又挑好吃的。再来，厌恶不净，择地而卧，他很爱干净。再来，良马诸情态，素为调马者现，马失调息，素舍其态。这有的他或许多多少少有一些个性，但是他很容易就调顺过来。有人不是这样子啦，说我本来就是这样，你要怎么样，这个就没办法了。良马不会这样。再来第六，良马安于驾乘，不顾于马，随即轻重。有时候马不是单独一匹在跑啊，三四匹一直在跑，对不对？或者说就是一起在拖那个重物啊。有人想说你拖就好了，我慢半步，把你抽烂。他也不是这样啊。良马常随正路，不随非道。他是走正道了，他不会走旁门左道。在良马若病若老，他不会说啊我病了我老了啊你们做啊我不干了，他不会，他勉励驾乘，不厌不倦啊。那用这个良马的八德来比喻贤士夫如是丈夫于正法律八德成就，当知是贤士夫。我在猜这个应该就是所谓的八丈夫了啊。第一个就是他持戒清净，见违纪罪能够生怖畏。第二个，他的个性很善良，容易调伏，不恼诸犯行者。再来次第行起，他得到什么他就他吃什么，他也不会嫌说今天的点座怎么煮的那么难吃啊，他也不会去嫌别人。第四，心生厌离，于身口意的恶业不善法，总有烦恼，这些他想要断除。再来，如果有沙门过，如果说你看到别人过失啦，能够劝他改过，不能劝他改过的话，请善知识来劝他。再来第六个德性，学心具足。即使其他人，不管是他精进不精进啊，或者是要不要听大智论啊，不要说你不去啊，好，我今天也跟你休假，他不会这样，即使别人学或不学，我悉当学，我还是会学习。在行八正道，不行非道。在乃至尽受精勤方便，不厌不倦。这在比喻啊，前面我老了啦，病了啦，我不修了啦，不会这样，一直到寿终。如是丈夫八德成就，能速生尽。还有八阿罗汉力，八阿罗汉力，我找到杂含的694经，我开始检索阿罗汉跟八力，怎么找都不容易找得到。后来一看，检索八力的话，发现到肉尽比丘，肉尽比丘就是阿罗汉嘛，所以要检索或者是什么，需要用一些技巧。这个八力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是我标加上去的了。我开始在找这个八力，找半天啊，到底怎么断呢？后来是参考瓜湖山顿轮的瑜伽论记，那边有解说，成就八力者，不造恶业，有恶力， 一个是厌背后有故不造，就是说他不希望再受后有，这是其中一例。第二个呢，他是厌离五欲如见火坑，这是第二例。那后面呢，就是修三七道品。所以透过这个的解释，好，我来标杂含694经。第一个就是肉尽比丘，他心向涅槃，心向涅槃，他不受，不想要再受后有。第二，他是见五欲如见火坑，那不会再想到这个欲望，这是第二例。第三就是修四念处，第四是正勤，再来是如意足，五根五力它合在一起，它的性质相近，七觉知还有八正道。好，另外九法相，就九次第定呢等等，还有九无漏智。无漏智它除等智，等智是什么呢？等智就是 世间的智，世间的智是有漏的，有十种智，在除掉世间的智。这十智呢，我们请看角注190，目前因为讲义是这样，所以角注就190，以后说不定修订的角注会有点出入了，所以以后如果有人听录音带啊 MP3 啊，或者是看影带角注有出入的话，那请前后找一找。这十字呢，就是法字，法字是观欲界的，观欲界世间的智慧。比字有的翻成类字，类比，它是观色界无色界的。还有视字，视字就是这里所称的等字。他心字可以知道他心，再来苦集灭道，这是四谛的智慧。还有尽智无生智，这是阿罗汉的智慧，我们刚刚解说过了。好，另外九法相，还有九无漏谛。我们刚刚讲到七一定以外，还有是味道定，还有中间禅，就中间定，这九个可以引发无漏慧，可以称为九无漏谛。好，十法相，十字我们刚刚说过了，十一切入就是十遍处，佛的实力这个后面会解说。好，其他法相，十二因缘，十四变化心，我们也提过很多次，十五心见地道，这是见道有的主张有十六心，有的讲十五心。另外有十六圣行蛮重要的哦，十六圣行角注198，它是观四谛各有四个形象，苦谛四个形象就是无常、苦空、无我，极谛呢极因生缘，有的语词翻译的不太一样。好，灭谛的话灭尽妙离，或者这里所说的尽灭妙出，出就出离。还有道谛，有的翻成道如行出，这里翻成道正行机。十六形象很重要，后面谈三三昧会跟十六形象相应，这还会再提。还有十八不共法，这是佛与其他众生不共的功德。好，因为162道能破烦恼贼，还有178沙门果，这个角度都有，请大家自己看。好，那以上因为从二法相一直到178法相，种种如是等种种无量意相法，它的生灭增减得失或者垢净，菩萨都能够了知。好，卦五三，菩萨摩萨知道这些法之后，知道一相，知道种种相，能令诸法入自性空，对诸法也没有执着， 能够超过二圣地，入菩萨位中。这个菩萨位不是普通的菩萨地哦，这个菩萨位是菩萨的正性离生啊，菩萨的正性离生。菩萨正性离生就是他确保，就是他修行已经到某种程度啊，不会再轻易退转。那菩萨位的内容在26卷或27卷那边还会再谈啊，这可能下一期再谈了。那入菩萨位当中之后，以大悲怜悯故，本来诸法是性空啦，那超越言语文字嘛。不过呢，众生不了解，所以菩萨以方便力分别诸法种种名字，啊，看众生不懂的根性啦，以三圣法来度他们。譬如工巧之人，以药力故，能够让银变成金，金变成银。好，外人就问，如果诸法性是真空的话，那应该是空才对啊，那你为什么还要分别种种名字呢？你只要说真空就好了嘛，你为什么还要用种种名字呢？好，论主回答，菩萨摩萨他不会说空是实有的，可得的，可以执着的东西。如果可得可着，有一个实在的空，那就不应该说诸法种种意象了啊。因为空不可得，不可取着，所以它无所挂碍。如果有挂碍，那就是可得啊，非不可得空。不可得空，它是在《般若经》十八空里面的第十五个，有一个空叫做不可得空。这个我们在31卷的时候还会再详谈啊，不可得空。31卷谈十八空也非常重要啊。若菩萨摩萨知道不可得空啊，他知道空之后还能够分别种种法。用方便种种假名怜悯度脱众生，所以般若波罗蜜它不是只有空而已，它还能够方便来出种种假名配合大悲心来度化众生，这才是般若波罗蜜力。好，取要言之，诸法实相是般若波罗蜜。好，接着世俗的经书或者外道的经书它不是般若波罗蜜，连声闻三藏，声闻里面的经律论有谈实相，但是他们的实相也不是这里所说的般若波罗蜜啊。外人就是这样问啊，那为什么世俗的经书还有96种外道的经书他们都有谈诸法实相啊，声闻法经律论也有谈诸法实相，你为什么不称他们为般若波罗蜜，而独独对般若经中的诸法实相单独称他为般若波罗蜜呢？好，论主回答，世俗的经书有的只是谈齐家治国啦，或者身体性命啦，福禄寿种种这样而已，它不是真实的。外道出家虽然说想修行，不过他堕邪见心有爱着，那也不是实相。声闻法它以视地观用无常空无我来观诸法实相，它可以得解脱没有错，不过呢智慧不具足不利，不能够为一切众生它也没有办法来圆满佛的一切功德所以它虽然有真实的智慧，但是还不足以名为般若波罗蜜。波罗蜜是圆满啊，成就最高的意思嘛，智慧的顶点，智慧边，那才叫般若波罗蜜嘛。那声闻还不行呢，如说佛入出诸三昧， 即使像声闻智慧第一的舍利佛，连佛入了三昧他都没有听过他的名字，那何况这三昧的实质的内涵他更不晓得了。何以故？像阿罗汉或毗支佛，他刚开始发心的时候，他没有发广大的愿，没有大慈大悲，不求一切诸佛的功德，他不供养一切三世十方诸佛，他没有如实地深入求诸法实相，只是想要解脱自己的老病死的苦。所以声闻里面谈的实相呢，也不称为般若波罗蜜。好，瓜五四，只有大圣的实相才得以称为般若波罗蜜。诸菩萨从初发心，他发大弘誓愿，有大慈悲，想要上求佛的种种功德令他圆满，在供养一切三世十方诸佛，他有大力智求诸法实相。而这个实相很重要，我们请看脚注213，老师的笔记点出一个重点，缘观聚集，缘，你所缘的 这些法也是空集，内心观的这个观也要空集，能观所观，能缘所缘都是空的，那才是实相般若。所以我们回过来看瓜五四的第二行，菩萨求诸法实相，除种种诸观，这就是观空寂。所以不管是净观不净观，有这个对待的，他通通去除掉，离世俱皆百非。他也除掉常观无常观，或者苦乐的对待，或者空或实，我非非我。舍如是等妄见心力诸观，这观是要空寂，缘也要空寂，但观外缘中实相，这实相是空相，它不会偏移，说清净的相也不会偏移不净，所以缘也要寂，也要空寂，所以净不净，常非常，乐苦空实，我非我，就能所双亡，那才是真正的实相般若。如是等诸观，不执着不可得。那么要说得般若，这是世俗法，并不是第一。周遍清净不破不坏，诸圣人行处名是名般若波罗蜜。好，接着我们看第八，外人紧接着就问，那既然般若波罗蜜是实相般若，这个实相般若的体相呢是无相，你也说不可得，既然是他没有相，我怎么去认识他？既然不可得，那我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般若波罗蜜呢？这个外人他问这个问题也很好，其实也是所有人大家的疑惑了，也很想知道啊。论主这边的解答，括号一，如所说行能得般若，透过什么方便得般若呢？就是要听闻正法，还有发心，还有行五度，般若则生。本来实相是空相，不可得，不过呢，佛方便说法，用种种的假名文字啊，让众生听闻，但是不要只是听闻就好，行者如佛所说依法而行啊，比如说觉崖啊，或者显道，你借着这梯子啊，就能够上，或者深水因为船可以得度。初发心的菩萨，那首先要听闻，听闻可以从三处闻，从佛闻，从弟子闻，或者经论中闻啊。经闻一切法毕竟空，没有决定性可执取可执着，这第一实相法 密珠细论。密珠细论读取涅槃是不错啦，但是呢菩萨不是说只有自己密珠细论就证涅槃，他还要发愿度众生，所以他做底下这样的观想。涅槃相虽然是非常安稳的没有错，但是我不要只是自己去取涅槃读取涅槃，我还要发愿度脱一切众生。那我们怎么度脱一切众生？这个要福德智慧啊，慈悲啊，种种方便。可是我现在福德智慧神通力还没具足，没有办法引导众生。我要具足这种种因缘啊，行布施等五波罗蜜来利益众生。所以就是要行五度啊，行五度，第一布施。如果我们有行财施，以这个因缘可以得大富贵；有行法施，可以得大智慧。能以此二施，引导贫穷的众生令入三圣道。众生的贫穷有两种贫穷，一个是没有财物的贫穷，一个是没有智慧的贫穷。好，那菩萨他本身行财施、法施，可以得大富贵，得大智慧，可以度这些贫穷的众生。第二持戒，持戒自己可以升人天啊，摆脱三恶道的苦。但是呢，更进一步要悯念众生，也令众生免除三恶道的苦。再来要忍辱，以忍辱因缘能够遮止嗔恚的毒，因为忍辱可以得到这个身色端正。威德第一，让人家看得很欢喜，看到我们呢色身欢喜，听闻法音更华喜，信敬心服，看到已经很欢喜了，那再听闻法音呢更欢喜，这个是由忍辱而来。再以精进因缘，能够破今世后世福德的懈怠，还有道法的懈怠。虽然说他可以得到，但是如果懈怠的话还是不能开发。我们精进能够开发福德跟道法，得金刚身不动心，有身有心，身得金刚，心得不动，以是身心破凡夫的骄慢，令得涅槃。在禅定，以禅定因缘故破种种善乱心，离五欲罪的乐，还为众生说离欲的法。我们要引发般若波罗蜜，要禅定为依止，依止这个禅，般若波罗蜜才能够生。如经中说，比丘一心专定，要以这个禅定为依止，能够观诸法实相。好，下面行五度有次第一的般若，底下是有布施接着持戒，有这样的次第的意味。复次，知道欲界中有了千贪的罪业啊，遮蔽种种的善门，所以我们行布施波罗蜜的时候，就破除千还有贪这两种罪业，来开善门。那我们想要让这个善门经常开，我们要行十善道的施罗波罗蜜。有人讲说佛法从善门入，但是那个入是入门啊，善门，但是有的人他不持戒啊，这个善门就会关起来所以我们要以十善道让这个善门经常开。但是光有持戒没有忍辱的话也不行未得禅定智慧，还没有离欲，还没有离欲，有时候有贪啊，因为贪有时候得不到啦，或者是产生比较啦，就会嗔，就会跟着来了那有时候又破四罗波罗蜜，所以要行忍辱，行忍辱能够让持戒更安稳所以借着布施、持戒、忍辱这三个能够开福德门，除了福德门以外还要开智慧门 善门是当然有通世间善法，但是我们开福德门还要开智慧门。那又知福德果报，虽然说布施持戒忍辱可以得到种种的福乐，有种种福德果报可以升人天，但是天人中受乐还是有限度啊，最后还是会堕苦。所以进一步思维，厌这些无常的福德，要求实相般若波罗蜜。那怎么样得般若波罗蜜啊？需要一心禅定为一止，才能够得实相般若波罗蜜啊。就像灌龙王宝珠啊，那你要拿到这个宝珠，又不能够去扰乱龙啊，所以要一心啊，一心禅定，除去五欲五盖，得心乐。啊，这个要得禅定需要大精进，所以在忍辱之后来说精进波罗蜜。如经中说，行者端身正坐细念在前，我们专精要求禅定，即使这个肌肉啦，或皮包骨骨包髓啊，都能枯朽了，我们也不懈怠，要精进来修禅定。有的人要行布施不为难，他如果很有钱，他行布施不足为难。有的人要持戒，为什么持戒？他怕堕到三恶道，有的怕堕三恶道，或者说没有好名声，因为怕人家念啊，所以他持戒，或者说因为这样来修忍辱，这些都不难。意思就是说修布施持戒忍辱这个不难，所以上三度当中不说精进，布施持戒忍辱不说精进。不过我们现在为了要求得般若波罗蜜实相，那要禅定为一止，而这个禅定需要精进不懈怠才能够得禅定，所以重新求定世事难顾，应需精进。像这样的次第行五度，就能够得般若波罗蜜。好，下面这个其实是非常精彩的，不过也蛮长的，先请大家回去先预习一下，我们下次再来谈。